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他。我们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来祷告。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实在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原来是失丧、迷失、没有方向。谢谢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牧人，我们今天才知道跟随谁。谢谢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认识你，也听你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再度在这里要用你的话语再度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跟随你，在一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敬拜你，好叫我们生命里能够按照你的救恩的目的，使得我们生命更加的蒙福，并且祝福别人，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要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位，不管是讲听，都是亲自从你受教，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并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能够顺服。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思想的信息是信心的跟随与成长啊。我们的目的是在知道神拯救世人的目的，他就是要我们蒙恩，能够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并且他不断的在领导我们，帮助我们信心成长。神的一个救赎的目的，就是在帮助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信心不断的成长，好叫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荣耀神。所以下面我要看希望弟兄姐妹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来思想这个问题，请我们打开到创世纪，我把这个打开，十二章五到九节啊，这里记载是一个人物亚伯拉罕，圣经说他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有信心，并且因着神信心不断的成长，以至于自己蒙福，并且让今天许多人都蒙福。我们要来看他是怎么样信心成长的。创世纪十二章第五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亚伯拉罕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拉罕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亚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亚伯兰这个人，我们讲到他为什么信心不断的成长，为什么他最后成为信心之父。我们上次讲到一个也就是他一开始信神的时候，他就抓住一个关键，那就是要常常有神的启示，并且按着启示行。弟兄姐妹，如果你信心要不断成长，你必须要常常有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并且你要按着神的启示去行。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亚伯拉罕本来是生在乌尔，就是波斯湾一带，本来是不认识神，本来是当地的人都 人生都是敬拜偶像，把不同的东西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价值，因此他们找不到真光。但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神向他启示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也没有告诉他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换句话说，要把你过去所信的神撇掉，要把你过去人生的目标要撇掉，要把你过去所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要撇掉，要相信我，要按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发觉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他马上就行了，圣灵在他的心中一感动一吹逼一明白之后，他马上就行了。我们说让他行之后，也不是说他完全，他有信心很小，他没有跟着神不断的走。我们知道神最后的目标是带领到迦南一带，但是他到哈兰，就是今天土耳其今天的叙利亚交界地方，他就在安居乐业起来了，他并不是很完全。但是我们看到当他醒的时候，他看到神的真实。当我们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深的属灵的认识跟真理的认识。在哈兰，神果然，神应许说，你按着我的话去，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的国为大，要让你的将来你别因着你蒙福，世界的人就要因你蒙福。果然没有错，当他哈兰还不是神要他地方的去，在那里神已经第一步祝福他了。神正在那里，圣经说财物人口都加增，然后很显然神又在他心中又向他讲话，所以不断的有神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常常的亲近神，神又向他讲话的时候，他马上又从哈兰，这一次信心更大了，因为他父亲还没有死，他再没有顾虑，他从哈兰他往迦南去的。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二个，你信心要成长的关键，我很直接跟弟兄姐妹们讲，你如果你当基督徒，你真的要配合神，你真的要让神带领你成长，你真的一生要活出神给你的祝福，并且你有能力，并且你能够对付罪恶，并且你能够被神使用于别人祝福，你必须活出敬拜神的客旅，你必须做一个敬拜神的客旅。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思考，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一个人。亚伯拉罕一生常常的敬拜神，无时无地的敬拜神，无时无地的想到神，并且向神感恩，向神立志，向神说我愿意，向神说我愿意相信你，即使他有怀疑的时候，向神说我愿意交给你，我信你，这就是敬拜。我要高举你的名，我要向让人也知道你，我承认你是神，别的不是神，我要跟随你，这是敬拜。但不止这样，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活着像客旅一样。那我们来仔细看看这段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首先敬拜神的人生，我们看到第五节，亚伯拉罕叫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在哈兰，他已经人口增加了，有仆人，有更多的产业，神又向他启示，他就离开了，更大的信心。然后圣经说他来到迦南地的示剑这一带，那里有一棵树，摩利橡树。那里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讲摩利橡树？因为古代的人呢，常常用那个把树大树当成是很怎么样，很神圣的。我曾经到缅甸去宣教，哇！你到缅甸宣教的时候，你知道吗？在那个仰光，很多榕树，好多榕树，大榕树。那个榕树里头呢，都放了很多神，很多偶像来敬拜啊！真的不是缅甸啊，全世界都这样，包括迦南那一代人也这样子。亚伯拉罕圣经说他们就来到迦南，然后来到特别一个一般人敬拜神的地方，然后圣经来说那时迦南人 住在那个地方。然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这时候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代。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弟兄姐妹，为什么亚伯拉罕筑一座坛？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到迦南地那个地方，他充满了惧怕。为什么？因为迦南地在那个时代是比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啊哈兰一带也好，或波斯文一带的老家乌尔也好，那是更落后、更残忍的。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在那个波斯文一带是古代更早的文明，那里还是文明一点的啊。他们那里行为还是很有举止的，并且其实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典章，他们生活的。圣经告诉我们，迦南是一个相当败坏、远离神的地方。尤其事件，你们如果了解圣经都知道，以后亚伯拉罕那个后代叫雅各，养一个女儿，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被当地人给怎么样侮辱了。如果你了解圣经，在迦南那一代，那时候的人已经是同性恋了，不止同性恋，还强迫你同性恋，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同性恋这还立法制定法律，强迫你接受同性恋是可以的。你记不记得那个罗德亚伯拉罕侄子，那时候住到迦南地一带的所谓索多玛、恶摩拉的一地方。有一天，他人家两个人到他家做客，他欢迎进来，被一群同性恋人看着，同性恋人说：“呀，罗德，把你家打开，把那两个人交出来，让我们为所欲为。”你可以看到。不止在迦南一带，那时候的败坏人为了放纵自己的情欲，为了要满足自己情欲，他就去求神，拜他们假设的神啊，满足他们物质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但这都是拜偶像，因为他不是把神当作高过人，其实神是用来做他们利用的工具。所以他们拜神的时候，他们呢庙里头，他们的神庙里头设有女祭司，女祭司可以和信徒行淫，就是迦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想到的感受，这就是神要给我的地方吗？他心中充满惧怕。圣经还特别讲说，那时候迦南人住在那地。我想亚伯兰充满惧怕，我到底怎么得到这个地方啊？这真的是神要给我的吗？你们也知道迦南人善于打仗，以后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攻打迦南的时候，他们碰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感谢神，神这时候又来准备刚强亚伯兰的信心了，马上向他启示。所以跟上次的整理，你要常常有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说，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谁啊？不是给他，给你的后裔。没有告诉他说第几代第几代啊？我们知道其实要等了多久，430年之后。亚伯兰那时候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只是说我将来会给你就对，你的不只要哪几年几代，你的后代会有就对了。亚伯兰这时候第一个反应干什么？筑坛。为什么筑坛？代表亚伯兰把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是对他有帮助、有鼓励的时候，他马上就在那里感谢神、敬拜神。筑坛的目的就是来到神面前说，我感谢你，在我这么恐慌的时候，在我这时候到底前面怎么走的时候，你马上又来跟我话语跟我讲说，这个地将来一定会给你。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来到神面前，把神给你所得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永生，每一个人有神的话语，其实每一个人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真光照我们，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我们有太多可以感恩的，我们有妻子、配偶、儿女，有父母，我们都可以感恩。亚伯拉罕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来到这筑坛，他不只是感恩，并且他说，神，我相信你。敬拜就是故意的 intention 来到神面前说，我要承认你，因为你是神， 不断的提醒神，你是神，因为你是神，我是属于你的，我要相信你，我不要相信我自己的眼光，这是敬拜。敬拜来到神面前，不止感恩，不止赞美，包括承认、宣告，向人宣告你的信心。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生命的特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因着神所赐的，这时候要给我的后代感谢神，我要相信，即使我有怀疑，我还是要赞美，要相信，因着神的启示。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一生，其实就是这种特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亚伯拉罕一生真的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看下面一第七节开始啊，第八节。那么从那里，因为神说给你后代，没有说这给你，哎，他就又继续往前走了嘛。他不知道到底神要给他什么地方，他就继续往前走。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什么？伯特利，东边是爱。为什么他要在两个城市中间？如果你们了解背景的话，伯特利、爱城都是当初迦南人已经站在那里人口很多的大城。以后400多年之后，如果你们晓得，当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个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曾经在哪里拜过？在爱城。你可以知道这里的军事防御，迦南人在那里的一切的建筑。亚伯兰真是很难想象他将来神真的要带他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有神的启示，他在那里，他又圣经说又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敬拜赞美。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吗？常常私下我们敬拜神，在我的灵修生活，在我每天跟神同行，我常常有因为读到神的启圣经的话，我们只是读圣经，只是放在脑筋，还是灵修的时候，当神一个真理的时候，我赶快感谢赞美他，并且说我愿意相信。这是你私人的敬拜。我们到主日敬拜也是这样子，我们到主日敬拜说，神我愿意，我相信你，我愿意生命完全的信靠你，我愿意在这感谢你，你赐给我的救恩，我赐给我每日所需，然后我向神感谢赞美敬拜他。这里圣经还用特别一个字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什么？求告耶和华。什么叫求告啊？我们一直要讲大概是祷告，不是，求告这个字当然有祷告的成分一部分，但最重要来讲宣告 proclaim。 因为亚伯拉罕的敬拜是到这个时候，他甚至于不只说感恩而已，不只说我来这里我愿意相信而已，他说我要让人知道，我要 proclaim， 我要 proclaim。 意思是说他可能他就是看到这里的信仰都不一样，看到这里的人即使啊有也有敬拜，他们也知道有神，但他知道我认识神不同，所以他在这里他筑一个坛做纪念，他要在他的仆人、他家人中，在他的周遭人中，我相信我的神是对的，是正确的，是 proclaim。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传福音向人做见证的动力是出于哪里？出于敬拜的心。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太喜欢跟人家做见证传福音？因为他对神的恩典还认识不够，他对神的恩大大给你，他没有一种敬拜的心。其实我最喜欢跟人家传福音跟做见证，因为神恩典是很大。上礼拜有一个弟兄说，有一个不信主的想知道你们所信的事，我赶快说我当然很乐意去，你到半夜我都可以去。亚伯拉罕有这种敬拜神的心，不止这样，他是为什么这个敬拜神的人生？如果以后你看圣经，我们就不仔细看了。以后亚伯拉罕在失败之后，在失败的时候，他回头的时候又在敬拜神。如果你了解这段圣经以后的背景，亚伯拉罕后来生命里遭到一个饥荒， 饥荒的时候他恐惧，一时呢就用人的办法，他做错了事了，信心不还是不完全，所以他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以后，他老婆几乎被抢走，几乎被抢走的时候还有神保护他，保护他以后他又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十三章第四节，他又在先前筑坛的地方，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敬拜除了感恩，除了向神祷告宣告，我相信你，我承认你是我的主，我是属于你的，我要把你做我的主，我要敬拜你的话，还包括当我们失败之后，我们回头又神，我向你认罪，并且我重新宣告你是我的主。敬拜包括来到神面前回转我们的心，回归给他，这是敬拜。以后我们再看到十三章的最后，最后神越来给他的启示越来越清楚了，不止告诉他说迦南地这里，他还说你所眼睛所看的，你眼睛，他说你在迦南，你眼睛看有多远多远多远，这都是你的地。在十三最后的时候讲说，你的后代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你任何所住你可以到的地方将来都是你的。然后亚伯拉罕又筑了一座坛。弟兄姐妹，这就是敬拜，它增加我们的信心。当一个基督徒常常来到神面前感恩敬拜，所以圣经有叫凡事谢恩不住祷告，对不对？当一个基督徒常常回想神的救恩，常常不只是说神的启示光照我，不管神的光明啊，不管我换作神的圣名啊，常常来到神面前感恩，来到神宣告他是我的神，并且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信他立志的时候，你的信心一定会成长，并且成长得更快。所以有人说敬拜神是信心的加速器。一个知道怎么样常常在神面前敬拜的人，他信心成长会快。敬拜神是我们信心成长的加速器。那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真的，其实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存着一种敬拜的心。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到说，当我们一起团契的时候要感谢他，还是说我去团聚就去social一下啊，去勉强应付一下，还是马上想到说感谢神周围赐给我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没想到说我们感谢，因为他给我一个属灵的家，在那里我可以有弟兄姐妹一起在神面前追求成长。我们有没有感谢说神赐给我救恩，圣灵洁净我，并且让我重生，因此我可以明白真理，向他感恩。这不只在教会，在我们个人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头都是这样子的。敬拜使一个人更有能力，信心更加的成长。在旧约里头，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啊，我举给大家，大家记不记得亚伯兰呢？以后呢，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以撒。以撒的儿子叫什么字？雅各。雅各有两个妻子，对不对？是谁？利亚跟这个拉结，对不对？利亚跟拉结，雅各是比较疼利亚还是疼拉结？哦，他很爱那个妹妹拉结哈，但利因为利亚是硬送给他的，不是他喜欢的，勉强送给他的，他越不想利用他，勉强把他送给他。所以结婚以后，你知道吗？利亚很痛苦，很痛苦。那你在古代呢，如果你丈夫不喜欢你呢，你要得到你的丈夫的喜欢就怎么样，多生几个孩子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越生越胖啊，勉强的生，偏偏这个拉结生不出来，所以他利用这个妹妹生不出来。神啊，你赶快让我多生一点，劳苦愁烦，因为他生命中没有能力劳苦愁烦，所以生第一个儿子以后他取名叫什么？流便啊，意思说我有儿子了，我终于有儿子了，我丈夫这次又回心转意，会疼我多一点了啊？有没有？还是没有啊？再生啊，再生啊，硬生，再怎么胖也要生。然后生的老二又叫什么名字啊？西缅啊，西缅的意思说，神这一次听到我很痛苦，我的苦情了，我丈夫一定要转回给我。你看他还是在那边生活去，你可以看他有多不平安，多么的愁苦。 多么没有信心。他这次我丈夫终于听我的，第二条叫西美，我丈夫一定跟着我。没有，丈夫还是爱拉姐。你看，你越讨人喜悦，你越不能经过啊，你不能够这个真正得到平安。然后马上又再生了老三，叫什么名字啊？啊，立位。立位是什么意思？联合，就是这一次我的丈夫一定跟我比较同心，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妹妹一个孩子都没有。立位就是联合，这一次我的先生一定跟我联合，一定很爱我，还是没有，又再生。哇，我在想到他这个弟啊，到底要生几个？因为很不错，他到第四个以后，他这一次领悟了，突然从圣灵得到光照。这一次他不是在担心自己忧虑这个忧虑这个忧虑，他说我要信靠神，我要赞美神。第四个他生孩子叫什么名字？犹大，犹大就是赞美。他突然蒙神的光照，他说神已经给我这么多了，我还干嘛关心我丈夫爱不爱？ Who care？ Right？ 对不对？神最好嘛， Who care？啊，你不要我有啊，算了，至少他也感恩。他忘记了生一个的时候应该感恩，他忘记了神是眷顾人的神，他就一再上面求，靠自己的力量，不是信神，不是宣告神，不信心的宣告，不是感恩。第四个突然神光照，他说赞美，感谢神。然后圣经特别加了一句话，从此他就停止了什么样生育。你看满足了嘛，对不对？很有信心，很有力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重，真的是在我们的神的生活里头，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常常要每次来到神面前，要有这种敬拜的人生。好，第二个，亚伯拉罕是一个敬拜的客旅，他为什么信心成长这么快？亚伯拉罕有一个，我觉得今天的基督教，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全世界的基督讲台传道人讲的太少，这是我最近五年所领受，然后经过很多的阅读啊，这是今天基督徒所忽视的，就是我们必须活出一种客旅的心态。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什么天路客。客旅，我们不只是客旅，如果只是客人呢？啊，客人随便玩玩玩玩没有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有目标的，目标是哪里啊？往神那里去。我们最终目标是神，是神天上的城，是天堂，是天家，是神将来要给我们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积极活出这种心态。你如果信心真的要大成长，你真的要在这个世界上很有能力，不管你什么苦难也好，不管你人生有什么挫折也好，你要有一种客旅的心态。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就好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经文，圣经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谁啊？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不是要带我到什么地方去，你也不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你只说给我后代，那到底我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一定很多怀疑，但是他这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对神的信心的地步，他知道盼望，他知道盼望。他说既然当初我在老家无我一次，既然我当初到哈兰他又跟我讲一次，他说我要带领你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一定使用你，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很多人要因为你蒙福。我们今天都看到这些都实现了，然后他还是信这个，他就不断的寻找那个地方，他不断的等候神，就说这就是你的地方，所以他才又走嘛，对不对？他知道不是神没有告诉他，又继续的往前走。然后你看看他到哪里，第八节说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这是，然后东边是伯特利，爱是在西边，或是伯特利跟爱中间的时候，圣经第八节特别强调他在那里只做什么，支搭什么帐篷，因为那里神有没有说 That's it， 停下来，在这里盖豪宅啊，开始你那边耕种，在那里牧羊，在那里请更多的当地的仆人啊，没有，神没有跟他讲，所以他继续的等候盼望，他相信神的应许，神会实现，然后他用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怎么样实体。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时候成长了，他知道盼望的一定会实现，实体就确实的，我盼望的事情虽然看不到，我相信他会实现。你看神在训练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到一个地步，借着盼望，借着我们的失望，借着我们有时候很想没有达到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你怎么没有实现，他要你不断的盼望，因为他要到你一个地步，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感谢他在那里，他没有住下来，他有支搭帐篷，然后在那求做一个坛，就求告神。请注意一下第九节，后来亚伯拉罕又怎么样，渐渐往南地去了，越来越南去了，一辈子都在搭帐篷，没有固定的地方。要是我们一般人很失望，神啊，你不是说当初只要我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就要祝福我吗？你要带领我去的地方，怎么到这时候连个地都没有告诉我给我？怎么到时候我还是住在帐篷里头了？要是一般人，我干脆回哈兰去了，至少哈兰那里我当初在那里生意做得不错，我还很多赚了很多钱，很多仆人，我回去绝对没有问题。并且以后他的弟弟纳赫也搬到那里，圣经说哈兰叫做纳赫的城，他如果回到那边有家乡的人有朋友，但是神的话他相信，他盼望，不断的等候盼望，这就是客旅的人生。因为他的盼望那神的实现，盼望那座城。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头，以色列的开国祖先里头，留在迦南地是最长的，比雅各，比他的孙子雅各，比以撒，比约瑟都要长。以色列的开国始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后约瑟，他们都没有亚伯拉罕在那边住的久。但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一点都没有自己真正盖房子，也没有真正属于他的一块地，他最多只有一个地，是什么地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妻子死的时候，他向当地人买了一个地，为了怎么样埋葬用的，只有那么一个地。最后他死了，他也埋葬在那里，其他都没有。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因着这样他信心成长，这是他第二个关键，他是敬拜神的客旅。他说知道盼望神的人，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对这个注解不是我在讲，希伯来书圣灵的启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说，因为信他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什么，做客，好像在异地搭帐篷。因为他不知道这里就是刚才住的地方，他不断的等候神的实现，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最后神要给他的地方，就是神所经营要建造的。希伯来书十三十一章说，存着这样信心死的人并没有得到他所应许的。的确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地，但是他还是盼望，他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在往神的目标去。客旅，正确的一点的字叫做朝圣者，虽然是流浪，但不是没有目标，他要回到神那边，神要预备的地方。这就是他信心成长的关键。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属灵生命信心要成长，我们真的要活出这种心态，我觉得这很重要。当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因为神预备我们一个天家天堂，在那里有神永远的同在，在那里没有哀哭，没有痛苦，在那里人的罪完全被除去，没有苦难，在那里完全的光明。我们应该积极的盼望这种真正我们的最后的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活着像做客一样，但不是消极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去年我讲过彼得前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看彼得知道我们一定要活出这种心态。腓立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主耶稣基督降临。当有这样子的盼望的人，知道最好的会来，知道最后神 的荣耀会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对目前的一些苦难、一些不逆境，他有能力可以胜过，这就是信心。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上胆，你看有信心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会怎么样？一天心是一天，你看每天生命越来越有信心，越有展望，越有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短暂的至亲至战的苦楚，要预备我们成就那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克里人生，因为我们的终点最后人最后要结束，最后他的确会带来这个新的世界，新天新地，最后他会让我们在永里的到无比的荣耀。我们应该盼望神的荣耀。当这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信心会成长很快。很多人会问我说，那牧师是不是等天就等着上天堂啊？很多基督徒这样啊，我已经受洗了嘛，我等着上天堂，每天生活随随便。不，真正盼望神的人，他反而生命会更加的积极往神的目标去走。如果你知道你所盼望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一定要实现，并且也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解决，人类的问题才有解决的时候，你会更积极的去盼望。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逃避世界的，不像很多信仰，哎呀，这个世界太糟糕了，我要出家当和尚。也不是像古代的有一些诗人或有一些名节保身的人，发觉立志不能生，我干脆就修身养性，我干脆就逃离，逃什么？中国的逃名媛是吧？陶渊明对不对啊？他不能得志，他干脆自己一个关在一个很好的地方享受花水。不是一种逃避的人生。一个真正知道得到那不能得去永远的荣耀的人，而放弃目前不能保留到永远的人，这个人不是傻瓜。这是一个宣教师 Jim Elliot 讲的。一个真正盼望永恒荣耀，知道能够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愿意撇弃那短暂不能持守到永远的，这个人不是傻瓜。 C.S. Lewis 我已经讲过，这样讲，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作家，他说一个真正盼望永恒永生的人，常常也是在今生成就最多的人。我举一个例子，18世纪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A.W. Tozer， 你们如果读过他的书都会很佩服。这个人曾经写过很多书，到今天都会成为基督徒的古典名著。如果你比较追求，你去读他的书，你会心里得到很大的信心跟榜样。这个人呢，就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有念，也没有念大学，但是他被神呼召以信心跟随神的时候呢，他被神使用，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最后到今天他呢都在讲话，今天几乎如果每一个传道人不读他的书的话，我想这个传道人大概是没有很长进的。每一个人都在读他的书，并且他的书可以造就很多的人。他一生写过40几本书，有3-4本今天每一个传道人都要读，有一本叫 The Pursuit of God， 寻求神。那最后呢，甚至于呢，很多人因着他的传福音，他布道，很多教会得到复兴。那是在19世纪啊，1800多年的时候，很多美国大概都知道教会复兴。A.W. Tozer 不止这样，他虽然没有高中，没有大学毕业，最后有两个美国的大学呢赠送他荣誉博士。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是真正委身要追求长进的基督徒，信心长进基督徒。”想要用信心来跟随神的话，你必须不断的承认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客的，是客旅，是往神那里去的。这是他讲的话。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信心能够这样成长？一个初中毕业的人怎么这样被神使用？怎么那么有大信心？今天还在讲话，为什么？他原来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你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信心成长的关键。 他知道往哪里去，但他不是消极的，他等候那天上的神，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常常敬拜高举神，讨神的喜悦，常常感恩。我们看看圣经的摩西也是哈，摩西大家都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来从小就被领养到法老的宫中啊，等于像是一个法老的王子。他本来可以在法老继承王位，将来可以做一个大官，甚至继承法老王的地位。但是你看，他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他宁可舍去这一切，他宁可带领以色列自己逃到旷野，最后自己出来，从埃及的享受出来，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最后回到神要他的地方去。圣经希伯来书对摩西的生活同样的记载，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神的百姓是奴隶，他是王子，他宁可不要当王子，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受苦，他宁可舍去在埃及的宴乐，和耶稣基督和神一同受苦。为什么？因为圣经记载一句何呢？他指望那将来的什么赏赐，他指望了将来神所赐给人的荣耀，所赐给人的天家的喜乐，所赐给人在他里头生命的意义跟丰盛。这是摩西。可能弟兄姐妹问我说，那怎么样能够更积极的盼望这个一个有盼望的人，我怎么样积极向这样活在世上，像一个朝圣者，一个客旅，一个 pilgrim， 英文叫 pilgrim，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培养。我们要 intentional， 我们如果知道神用这个，神用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挫折、失败也好，不满足也好，空虚也好，或者苦，甚至苦难生病也好，用这个神在塑造我们，就像给亚伯拉罕一样，明明要给他，就不告诉他，故意在那边等候盼望。神要训练你的时候，你必须用杠杆原理。既然神的做事法则这样，弟兄姐，你怎么样培养这种盼望客旅的心态？有几个我自己在操练的。当你顺利的时候，你常常提醒自己，这些都会过去。当我很富足的时候，当我好像也没有什么苦难的时候，你感恩，你敬拜，像亚伯，你敬拜神，这是出于神，并且神有更好的等给我。你提醒你的救恩，你必须了解圣经我们救恩的宝贵。顺利的时候，你感恩，你提醒自己救恩的目标，你会越来越有客旅的人生。你说这个世界都是短暂的，的确是这样子。第二个杠杆原理，利用你失败的时候，利用你受苦的时候。或许你说，我今天我本来人生有一个梦啊，一个 dream， 我将来要成为创业家，或者是将来我要住个几个 bedroom 的房子，结果到50岁了还没有了。我要想当为创业成功，我到55岁怎么还创业不成功呢？如果神没有允许这个实现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丧胆，你说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你盼望那永恒的荣耀，神要给你救恩。如果甚至你的婚姻搞得乱七八糟，你的结婚已经好几年了，10年20年，你还是觉得怎么搞的，我的配偶老是不改啊，怎么跟讲他不改啊，气死我了，吵架算了。你不要对你的配偶失去盼望，因为为什么？因为只要他是基督徒，神应许我们，当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像主。约翰一书怎么讲？我们若见他，我们也必像他。腓立比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那原来卑贱的形体改为更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对人失望，你不要对你的配偶失望，你不要说我跟他结婚30年和来整天这样吵，你不要说为什么他老是不改，你说甚至你对自己失望，为什么我改不了自己，为什么每次发起脾气来骂人，为什么我每次生气的时候就打孩子，你说我知道他不对，我改不过来。你不要对自己失望，神的一生的生命在不断的改变你，并且绝对会实现。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当他再来，当你在天家的时候，你这一切都要改变，你不会脱离一切败坏的瑕疵，你会跟神的荣耀有关。你当你这样盼望的时候，圣灵会给你力量。 你不会对人放弃。养儿育女也一样，或许你对你的儿女有一个盼望，希望将来他书念得多好，希望他成为这个 high tech 或者他成为律师或者什么样怎么样，结果他没有达到你的愿望，你就失去对他的爱心，你就自己常常灰心丧胆垂头丧气，还是你还是说这是我可爱的孩子，我以他为乐，以他为我的喜悦，你怎么样这样子，你要盼望。或许今天你说我常常疾病缠身，我面临死亡，我很痛苦，我很苦，你不要灰心，你要知道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走到终点，你到见神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再也没有哀哭，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或许你今天在这个世界，在公司也好，在看到政府这些政客也好，你对这个世界很失望，这些政客都为自己，这些人都不讲真话，这些人根本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他最大的利益在公司。你也不要失望，你不要像有些人像陶渊明一样，我要盖一个隐居的地方，不，你更要在你的职场，你能够做见证，把你的盼望远远让人知道，因为这是真的，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切都要改变。当你这样用自己的杠杆你去栽培，那我也相信我们人生不是都是顺境，我们每一个人都遇到逆境，但这些都是让我们要学习等候盼望那有根基的城，那永远的家乡，这样你会信心就不断的成长。这就是亚伯拉罕敬拜神的客旅，或者是说敬拜神的朝圣者。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创造我们，创造智慧，创造真理，创造宇宙法则，创造宇宙存在，创造一切生物动物人类的这位真神，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不只创造我们，你还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你，活出你要给我们的美好。今天我们虽然原来都是罪人，整个全世界都握在败坏罪的辖制撒旦的控制里头，但谢谢你，我们这些首先得救恩的人，我们已经被你圣灵光照，谢谢你的话语不断在借着圣灵光照我们，因此今天我们要在你面前说，是的，我愿意信心成长，走你要我走的道路。谢谢你，你用亚伯拉罕做我们的例子，我们要活出一种敬拜神的客旅的人生，好叫我们真是能够活得满足，活着有意义，真正的喜乐，来永恒，一点都不虚空。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